所以者何？所以这里说不需为我建坛供养，原因何在呀？世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四经典者，为以起塔照例生荒供养众生。因为这个善心的男子或者善心的女人能够受持能够读诵这个法华经啊，就等于已经见他了。法华经里面有多宝如来的七宝塔，那你读诵这部经就已经见法宝的宝塔，里面也有过去现在佛，那么也等于是已经照例很多的僧方啊来供养众生安住了。那么这里面你是不二就是生是活活之一呀、那就等于是已经建立理上的僧方了等于是供养这个离体的僧宝了。这位依夫舍利起七宝塔，这个等于是把佛的舍利建他供养，以七宝塔供养佛舍利功德是一样了为什么呢？法华经就是佛的法身，就是法身全体那你能够受持读诵，就是等于建立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舍利的功德是相同的。那么这是法宝，是佛的法身舍利，所以你能读诵受持等于建他供养，没有两样。那么下面是说明这个他的高广情况，如果建他是如此，而那些供品呢前面差不多都讲过的，也不必再讲那么这个塔很高很广由大而小，地面上大，慢慢往上小，那么渐渐小，所以叫做高广渐小至于梵天。大梵天就是世界初禅天，那么显示这个塔都高了高到大梵天那个地方。那么这么高这么大的塔，先诸翻盖把这个宝塔周围供养床幡啦，宝盖啦集众宝铃种种的宝铃，铃是一种小钟啊，挂在这个塔的这个周围来供养宝塔风吹就会出种种的妙声花香银落木香土香烧香，这都是香供养，这个名词啊讲多遍了不必再讲众鼓击曰箫笛箜篌，这是隐约供养。击曰就是指这个用种种的击艺去做出来的隐约供养，箫有横吹的直吹的这个洞箫就是一种乐器，笛是笛子的本国吹笛子箜篌是一种西乐的乐器是在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啊叫这个叫有一个人叫做姓侯的侯调他所造的这种的乐器，仿造西乐的乐器来做的一种乐器叫做箜篌，因为它造出来的声音啊有空空的声音就是那种的声音啊特别好听那么是用竹子去做的，所以字就写作箜篌篌就是篌调所造成的这种的乐器，有25弦，有弦线有25弦。种种舞器就是歌舞供养了如果是载歌载舞的供养，那么这是在家居士才可以了出家人舞起来就不好看了一妙音声歌被赞颂微妙的声音用例如说我们唱三宝歌唱这个种种的赞子句颂来赞叹于这个宝塔，为无量千万亿劫作是供养仪。对于宝塔是这样供养，现在你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功德一样，等于是有这么大的供养的情况这里说不需要，就是因为他现在才开始读诵才开始随喜读诵受持他要专一其心来做这个功德，那么虽然没有见他供养等， 这个四项供养，可是他在礼仪上啊已经等于具备这些供养了，所以说不虚。不虚是这个时候还做不到叫做不虚，那么将来他读诵功德纯熟了就可以做了，就后边就有坚行等了。第三，家教人啊，前面是自己做啊，接下去是说再增加一份，就是教导别人也这样修，也这样子读诵，所以叫做家教人。文字一样有两段，先标人相，然后格量功德，标出怎么样子教导别人修持的这个情况。阿逸多，若我灭后，文是经典，犹能受持，若自书，若教人书，这就是标人相。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如果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有人听到这部法华经，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啊，或者是自己书写，或者是教别人书写啊，自书教人书，那么这个教人就是科判里面的家教人的这个来源啊，那么教别人书写也就是教别人读诵。下面第二，葛亮功德，就是较量他的功德有多大啊。这位起立僧方以赤旃檀做出殿堂三十由，而高八多罗收，高广严豪，百千比丘以其中职。这个人所成就的功德等于是建立很多僧房来供养出家人。赤旃檀，赤色的旃檀香香木，去建这个宝殿宝堂多到建三十有二这个三十有二为什么一定用三十二啊，就表示三十二应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么度化一切众生，那么三十二应身的情况以此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说殿堂三十有二并不是正好做三十二，多一点也没关系，少一点没关系，这是为了要表法说做这个三十二个殿堂啊，等于是表示三十二应身度化十法界，除掉四圣法界之外其他一切众生。这个殿堂多高啊，不得了了，八多罗兽，多罗或者叫做贝多，印度有这种兽，兽很直，好像我们这里的槟榔跟这个棕榈啊是同科的它这个兽最高大概是七丈八丈那么高，那么高，那么八多罗就是加八倍，加八倍，假定说一颗八丈高，八八六十四丈高那么就是说这个建的殿堂等于是六十四丈高好高了，不得了了，比我们现在这个三十层楼还要高那么假定说他建了那么高那么好那么大的这个高广严好的庄严很好的殿堂来供养出家人，有一百一千个比丘，百千是说明很多了，不是正好一百一千以其宗旨就住在这里面，而这个殿堂周围啊有园林园林浴池精心禅窟，衣服饮食藏肉汤药一切乐具充满其中。这个殿堂的外边有园林，也有浴池有水池浴池有两种了，一种是真正沐浴用的，一种是普通一般的水池。印度人呢因为天气很热，他这个沐浴啊都在外边做水池，很大的浴池那么或者是做水池完全种花等种莲花等用的也叫做池，所以周围有园林有浴池有树木有水流那么修行的人在那个地方进行有进行堂禅窟，就打坐修禅定的地方好像山洞一样的洞窟来做来供养这个打坐的人修禅的人，或者是用衣服饮食试试供养，藏肉就是物具供养汤药就是医药供养，一切生活的用具乐具就是一切生活的用具， 具备这些用具啊，生活才能够安宁，所以叫做一体乐具啊，就是生活用具通通具备，充满其中，在这个园林里面，在殿堂里面满满，如是三方堂阁啊，若干百千万亿，其实无量。那等于是建了好多的僧房啊，来供养这些出家人。于是现前供养于我及比丘僧，等于做了这么大的供养供品呢，来供养于佛。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呢，就是供佛，并及供佛的弟子比丘僧。他能够教人书写，教人读诵，功德跟这个一样啊、或者是如果佛灭度以后，如来灭后。若由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若自书若教人书，供养经卷，不需扶起塔寺，急躁生皇供养众生。所以说佛灭度以后，能够受持读诵教人为他人说，就是讲说给别人听。那么这个人呢，能这样子做，就是等于是供养佛法三三宝都具备了，不一定要去做建塔供养、殿堂供养、造僧房供养的这些工作。那么用意是，这个时候他主要啊，随喜读诵、教人、讲说给人听啊、那么他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做到这里，所以，但是他这个功德已经是等于做这些四项供养的功德已经一样了。所以说不需不是不必要，而这个时候暂时可以不这样做。那么你先把这些三种三品的功德做好了，成熟了，然后再进一步啊，再往下努力进修，下文所说的啊。所以第四兼行六度，可见就需要了啊。下文所讲的就是需要了。兼行六度也是一样，先标人后格量功德，恍惚游人能持世经，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这是标人相。那个教人标人相，就是为了这个恍惚两个字一直连下来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每一颗啊，这个五品的每一颗都有开头有一个加字，加就前面三种具备，再加第四种，所以前面三种都做好了，都成熟了，还要继续做下去，还要加上兼行六度的工作，所以叫做狂。何况他能再进一步的，有人能够受持这部经，同时又能兼行布施，布施度是第一啦，持戒度第二，忍辱度第三，精进度第四，一心就是禅定啊。禅定目标就是求证一心，所以叫做一心啊。一心就是禅定度，智慧就是般若度啊。那么就兼带修行六度，所谓兼行啊，就是以前面三种为主，随喜读诵教人，以这三种为主啊。如果他成熟了，他可以兼带的修行六度了，可见还是需要。下面是葛亮功德，其德最甚，无量无边，比如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世人功德亦复如是，无量无边，极致一切种子，说明他的功德之大啊，较量出他的功德来。这个功德能够兼行六度，再加上前面三种具备，那他的福德最殊胜了，无数量无边际那么多了。功德有多大呀？比如虚空，你看虚空有多大，这个虚空遍于东西南北四方，遍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西北四维，遍于上方下方十方俱备，虚空横遍十方。那么这个人的功德能一直到兼行六度的功德，也是横遍十方，无量无边。所以世人功德亦复如是，一样的，也是无数量无边际。既然如此，这个人呢，很快就可以到一切种子啊，很快就到一切种子，极致一切种子。这个极啊，不要看作生病啊，这里不是生病了，极致是快速，很快就能到一切种子，意思就是很快就成佛，一切种子就是成佛。再往下，第五，加正行六度， 这是五品具足了。既然叫做家，就是前面四种都具备，现在不只是兼，而是尽，以修六度为主，同时前面四种都成熟啊，同时五品都是样样俱到，所以叫做阵行六度。那么一样是有两段，先标人相，后格量功德。若人读诵受持是经，能读诵受持法华经，又能为他人说，若自书若教人书啊，那么这些都具备了，然后福能起他，可见需要了啊。前面所说的不需呀，是那个时候不需，不是说不必做，不是不必做，是在那个时候他主要在受持读诵啊，现在已经成熟了，所以要正行六度，就要修他供养的啦。这福能又能够又能够建塔供养佛的舍利啊，急造僧房，建造很多的出家人住的僧房啊，供养赞叹声闻众生啊，那么这是修供养。声闻僧为什么供养他呢？前面在安乐性品里面不亲近声闻，也不赞叹他，也不毁谤他，这里为什么赞叹了呢？前面是初行菩萨，恐怕你自己的大圣根基没有坚固啊，恐怕被他所转，所以叫你不要接近，不要赞叹啊，也不要毁谤。现在这里是功德成熟了，他的大圣根基成熟了，大圣根基成熟，他不会被他所转了。声闻人有声闻人的功德呀，他能够深愿离心修行，断见思惑，超出三界，这时候有广大的功德了，因此也供养也赞叹这些声闻僧啊。所以大圣菩萨照样发心供养声闻人啊，并不会因为哦他是个骄牙败种就看不起他，不会有这种情况，照样啊尊重他，供养赞叹。一以百千万亿赞叹自发，赞叹菩萨功德，这个不用说了，赞叹菩萨道啊。又为他人种种因缘随意解说此法华经，讲说了，随份随地为别人讲说这个法华经，随意解说，随顺经中的意义为之解说，不能超出经义啊！离经一字便同魔说，讲经很难哦，离经一字便同魔说，离开经文一个字来讲说经文，也就是说离题了，离开这个题目来讲说，那就是等于魔说啊。可是一文解义啊，那又是三世福愿了、啊，一文解义变成三世佛的冤家，所以不是死板板的刻板的一文解义而已，但又不能离经，离经一字就变成魔说啦啊、有人呢、啊、讲经不讲经啊，摸索索性没能讲哦，甚至三个财产都搬进去，那就变成这个变成魔说啦啊、离开经文的正体啦，讲经不能这样子。最起码随顺经文，消文释义啊，但是不要死板死在这个文句之下，能够体悟这个言外之旨，这才行啊。那么能够随意解说这一部法华经，福能亲近持戒，前面都是讲布施，亲近持戒，如法持戒，以柔佛者而共同执，执是安住啊、以柔佛的共同安住，就是都是很用功很修行的柔顺的这个修行人共同居住，就是度善之事，染入无争，这就显示他的修染入波罗蜜啊，他修染入波罗蜜，没有嗔恨心，不会发脾气啊，自念坚固，这就是精进啊，不过精进后边还有专文啊，这说明他的修行无论是持戒忍辱啊乃至禅定，都是专一其志念啊，坚定而牢固，常跪坐禅，这是禅定度啊，他所尊重所宝贵的就是修禅定啊，学佛目标就是第一在求定啊，啊要求定，念佛一心不乱也是定啊，参禅当然是求定，读诵目标也是在求定，所以常以参禅为坐禅为宝贵，禅不在坐，但是求定， 行住坐卧都可以求定，下手功夫先去学习做。所以能够得诸身定，身定表示不但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世间的九种这个九次地定，乃至佛国上修行佛成佛的那种九种大禅定都能如法修学，所以叫做身定，很深深固的禅定啊。精进勇猛就是精进度啊，摄诸善法啊，就是广修一切善法，摄就收进来啊，一切善法都努力进修，希望能够成就。立根智慧善达问难，这就是第六般若度啊，他很立根，有般若智慧，凡是有人问到佛法，他随时能够答复人家的问难啊。这是标人相，就是第五正行六度啊，就是这种的修法。后边葛亮功德比较出他的功德，无一多。若我灭后，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四经典者，福有如是诸菩诸善功德啊。佛对阿育多弥勒菩萨说，佛灭度以后，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读诵这一部《法华经》的，所得到的功德，如上文所说，如后文所说，当知是人呢，一去道场，去是相，应当要知道，能够无凭具足的这种的修行人，他已经去向以无上菩提道的道场，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很接近于成佛的境界，快到成佛了。这个所谓经啊，看起来隔壁年了，那不讲不讲经啊？哦，看起来又很快就到了，可是呢，走起来还有很远啊。所以这个所谓经啊，必定能够成就，必定能够成就，就是决定成佛啊，进以无上菩提啊，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的果位。啊，那么成佛必定是坐在道寿之下，道寿就是菩提寿，菩提道嘛，啊，菩提就是道，道寿就是菩提寿，坐在菩提寿下成佛，啊，那么显示这个人呢，不久就能成佛了，所以叫做进，啊，看起来弹指可到，啊，坐起来也不一定是多少阶，啊，就是以成就为止。必定要修到福足慧足，福慧满足才能成佛了。这佛叫做两足尊呐，没有术法身的佛了，必定要功德圆满，福慧具足才能成佛。我一读，是善男子、善女人，若坐、若立、若经行处，若经行处有些经文哈、哦、没有经字，若行处没有经字啊。这个本质不同啊，也许过去抄写究竟当时翻译的时候是若坐若立若行处，还是若坐若立若经行处，不得而知。现在两种经本都在流通啊，现在我们看的这种的贯括本质啊，是有经字，若坐若立若经行处，法华会议里面没有经字，若坐若立若行处啊。本来他是说的四威仪啊，啊，有没有金字没有什么关系的了啊，金字就加上修边行边修行了啊。此中便念起他，一切天人坚硬供养如佛之他，显示这个人呢功德殊胜的不得了啊。这个善心的男子或者善心的女人，他能够这样子具备五品啊，如法修行啊，正行六度。那他无论他坐的地方，他站的地方，立站的地方，卡掉不卡哦？若经行处，或者是他走过的地方，无论是不是经行，只要他走过的地方行处啊，那么他坐的、他站的、他走过的，都应当来见他供养啊！一切天上人间的众生都应供养这个宝塔，好像佛的舍利塔一样的供养。这是表示对于这种无凭具足的修道者，恭敬到极点呐、啊，可贵到极点。所以说，他的坐的地方、站的地方、走的地方都可以建塔供养，而且把这个塔看作跟供佛的舍利塔， 它的用途、它的尊敬情况是完全相同，那更是属身啊，显示这个五品具备的修道修行的人那功德的殊胜情况。上面是长文啊，长文说完之后，下面是句诵啊。句诵有四段，第一诵第二品，第二诵第三品，第三诵第四品，第四诵第五品。为什么没有送第一品啊？因为第一随喜品在后边，随喜品呢、啊、在后边随喜功德品里面有详细说明，所以这里只重送后边的四品啊。第二品是读诵，第三品是讲说，第四品兼行六度，第五品正行六度啊。而十四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啊，这送第二品。若我灭度后能奉持此能奉持此经，如果佛入灭以后有人能够奉持这部法华经，此人福无量，如上之所说，这个人福报无量无边，按照上文所说的啊，是者为具足一切诸供养啊，那么具备这个第二品读诵的功德，就等于是一切供养的功德都具备了。例如说，一设立起他气薄而壮严，表上神高广，见小至梵天啊，好像见佛的舍利他都是七宝庄严成就的。那表上就是那个他尖那个尖尖的那个顶尖，那顶尖高到啊，那个最小的顶尖到这个大梵天王那么高啊，广那就不用说了啊。那么周围的供养供品宝林千万亿啊，挂在这个宝塔的周围，风动出妙音，宝林佛已出声音了，风一吹动它出微妙的法音，又以无量劫而供养此他等于是无量劫来供养这个佛的宝塔的功德是相通的。花香诸银乐天衣众伎曰，燃香油酥灯周遮常照明，这是说明这个供品用香花、毫香、银落宝珠、天上的衣服，就是布幔之类，种种的银乐香油、油灯用酥点灯来供养。周遮常照明，它的周围点灯供养都照得通明。二是伐末时能持十斤者，则为以如上具足诸供养。到了五洲窝室佛法将要灭尽的时候，有人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那么就是成就上面所说的种种供养的功德，这是送第二品。下面第二送第三品，就是教人讲说若能持此经，这如佛现在，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部法华经，那么等于佛在世情况一样来供养佛，如于牛头旃檀其身方供养，用旃檀香、牛头山的旃檀香香木来建身房来供养出家人，唐有三十二高八多罗寿这个多罗寿的寿叶啊，就是那个贝叶，印度人写经用的啊。据说古代没有纸的时候啊，印度人写经都是用这个贝多寿叶，这个叶子很硬啊，很坚固啊，可以把它拿来做写经的这个当纸用啊。据说当时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做成像油漆那种的墨把它写上去才不会脱掉啊，还有一种是用雕刻，好像我们中国的木刻情况一样，用雕刻把这个树叶子雕刻雕刻上字，然后再涂上墨这样子也不会脱掉，有这两种写法。所以这个梵文的经典传过来中国叫做贝叶，就是用这种树叶子去写的。这个树很高一根树最起码八丈以上的高那么八多罗树就加八倍，就是64丈那么高的殿堂。上餐妙衣服，餐饮食就是饮食供养，妙衣服供养，床卧就是卧具供养， 接聚族这些通通具备，里面包含医药供养，就是四世供养了。百千众住处有很多的比丘众住在这里面来用功修行，功德就很大。园林如浴池，精心及禅苦，种种皆引好。周围有院子，就是园，有树木，就是林，有水池，有沐浴之池，园林诸浴池，有经行的地方，有坐禅的禅窟啊，就好像山洞那种的禅窟啊，种种金银好，通通都是很庄严啊，很熟睡。这就是崇诵第三品。下文诵第四品，兼行六度。若有信解心，受持读诵书。如果有人能发出这个信心了解法华经的功德那么无论善男子善女人，能够这样子修学，受持读诵法华经书写法华经，若服教人书，教别人来书写，也讲给人听即供养经卷供养法华经，散花香木香用花香来供养，木香供养与须曼占卜须曼印度话须曼拿，须曼拿这里因为文字固定一句五个字所以略掉一个拿字。须曼拿翻成中国话叫做善称意，善称意花，就是这个花人看到很欢喜很诗意，很欢喜，得前面的诗意发它这个花的颜色有白的有黄的，都有香味须曼花，占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黄花，写给他黄花，黄色的花普通一般黄色有颜色的花不香普通的香花白的才香，有颜色的不香，可是很奇怪，这个占卜花呀黄色可是很香，黄色的花又很香花很小很小的黄花可是很香，占卜花其他的经文有这么一个句诵有两句我记得说这个占卜花虽微有胜诸于发，他说这个占卜花总然是猥亵了他这个花已经凋谢卸下来了还有香味，那个香味还胜过其他正在开的香花，可见这个占卜花的香度有多高了，相当之香，这占卜是很香的乌提木多切，乌提木多切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龙田花，田舌头去田舌头去田龙田花龙的舌头去田过的花龙田花叫做乌提木多切，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善思维发，善思维看到这个花它善能思维善法，所以叫做善思维发那么这些花都是拿来供养的啦很香发供养，因为这些名词前面没有句诵里面表示出来，心有常燃之或者是用熏香用油点灯，燃是点，点灯供养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这样子发心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如虚空无边，其福亦如是，虚空无量无边能够兼行六度的四度具四品具足的功德也是一样的无量无边。后面最后一段第四诵第五品，就是正行六度广福持持经，坚不是持戒，忍肉要禅定，不嗔不恶口，恭敬于塔庙。本来是正行，为什么就是坚呢？坚是指前面第四，指前面第四这里正说第四吗？正说第五吗？所以这个坚带说前面第四广福受持读诵这个法华经，又能坚带修布施度等乃至正行六度那么布施持戒忍辱要禅定，就是忍辱度禅定度， 不逞不恶口，这是说明忍辱度啊。恭敬于塔庙是精进度啊。天下诸比丘看到别个修行人呢、啊，他都很下心的对他表示恭敬啊，谦虚啊，所以这个傲慢三高，法水不如啊，所以谦就受益啊，贡高就有损，谦虚就受益啊，所以谦就好像这个低洼的地方才能接受法水。天下来修学佛法啊，那么对于诸比丘啊，远离自高心，不要自高自大，认为自己了不起，常思维智慧啊，这是修般若度啊。有问难不称，假如有人来问难的时候啊，问得太多了，嫌啰嗦了，会动嗔恨心发脾气，他不会的，因为他修忍辱波罗蜜，而他肯努力来答复人家的问难，就是有精进波罗蜜啊。他有这个定功，能够来应答应人家的问难，就是有参定波罗蜜了。随顺为解说，人家问什么答什么啊，好好的为他答复，使他能够了解。若能行是行，功德不可量，能够这样子修行的人，他的功德那是算不出那么多的，无数量的。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的，应以天花散，天衣服起身，头面借诸离，身心如佛祥。那说对于这个五品人呢、啊，能够具备五品修行的功德，这个人我们应当对他怎么样恭敬啊？见到这类五品具备的法师，成就这样上面所说的功德，那么应当用天花散在他的上面来用花供养，天衣服在他的身上衣供养，头面接诸离，五体投地顶礼供养，对他恭敬身心如佛祥，看他等于是现在佛一样。因为这个四一大士啊，也等于佛呀，所以看他，你看到这一类无贫具足的人，升起你的道心，恭敬他，看见他好像佛一样，如佛祥。又应作是念：不久亦道长，得无乐无为，广利诸人天。你应当看到这一类无贫具足的人呢、啊，心里这样想：这个人呢、啊，不久就要到菩提场。欲就是道，要到菩提场打坐成佛了啊，断掉烦恼的无漏啊，漏比方烦恼，无漏烦恼断尽，就是无住究竟了，二世永亡了啊。正道真如自信啊，离垢妙计法身，就是无为啊，这个法身是无为的，无所作为，本来如是啊，永久如是，速从红边，所以叫做无为。得无漏断烦恼，得无为正法身，广利诸人天。成佛以后说法转法轮，广利一切众生啊，使众生得到广大利益，所以广利诸人天。其所住之处，凡是这个无品法师所住的地方啊，经行若作恶，无论他经行的地方、打坐的地方、睡恶的地方，所以前面只说行、坐、立三种威仪，这里经行再加上坐卧四种威仪就具足了啊。无论他行住坐卧的地方，都应当来见他供养，乃至说一句他在说法的地方，别说是说全部的法华经呢、啊，说一首句诵的法华经，也是应当要见他来供养啊。那么这就显示，只读诵一首句诵法华经，别说是多了，读诵一首句诵功德就无量。这一首句诵文字虽然少啊，要能包含诸法实相，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开权显实，开即显本的这些道理，一首句诵里面能包含的，这一首句诵就等于诵全经了啊。所以受持一首句诵尚且应当见他来供养，何况是诵一品呢？何况是诵全部经呢？啊，所以一部一卷普门品，只有一品经， 啊，功德不可思议。那所以这个普门品的流通啊，使众生得广大利益，因为法华经的功德是真是不可思议啦。这个道理等到后边说普门品的时候再讲，因为这一品经是最流通的啊，我们必定需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啊。那么这里一首句诵功德就如此，何况是一品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应当起他来供养了，世中应喜他，就是他的行住坐卧说法的地方就应当建塔供养。这个塔庄严立妙好，种种一供养，建得很庄严的宝塔，很殊胜，很微妙，很好啊。那么用种种发香灯果等来供养他啊。佛子住此地，这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精心即坐卧。这时候就从说明啊，为什么五品人所行所住的地方就得建塔供养啊？因为这种佛子安住在这个地方啊，等于是佛受用的地方一样啊。这个佛子就指那个五品人，能依五品修行的人，随喜读诵讲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啊，具备这五品的人，他所修行的地方，他安住的地方，住此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安住的地方都要这样子建塔恭敬供养。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等于是佛住的地方了，五品人住的地方就等于佛住的地方啊。所以叫做这是佛受用啊，佛子的受用等于佛受用啊。那么等于佛常在这个地方啊，或者是经行，或者是坐卧啊。佛子五品人坐卧的地方等于佛在哪儿，行住坐卧情况一样，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啊要建他供养。这个建他不一定要建四相之他，把新地里建过灵山他就够供养啊。人人有个灵山他，好像灵山他下修啊。假如你能够自己建个灵山宝塔，好好供养，就能成就这个供养的功德啊。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五卷的经文，也就是分别功德品讲完了。下次就开始讲第六卷的，开始就是随喜功德品了啊。法华经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你没有去看这个法华经的受持的灵验的记载啊，不得而知，看过就会知道了。剩下一点时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吗？唐朝并州有一个寺庙叫做石壁寺，九壁寺石壁寺里面有一个老出家人，老僧老修行。这个老修行啊，他一天到晚只是读诵法华经，他的事业就是法华经，除掉休息吃饭杂事之外，剩下的时间一天到晚就是一部法华经啊，轮转不息的在哪里受持啊。年纪已经很大很老了，他住的地方这个房间呢，是一个草房子，真正的茅棚了，不像现在人的瓦棚、康古里棚嘛，像他真正的草毛建成的瓦，这个草毛棚，因为他盖的住的地方都是草盖的了，所以他这个他的房子上面的那个草啊，有鸟在哪做窝，鸟窝啊，他不是鸟窝禅师，可是他上面有个窝，鸟在做窝，是什么鸟呢？鸽子。人家家里养的那种鸽子啊，可能是不晓得谁养的，跑到他那边去啊，在他的这个屋顶上的草，这个房子的上面，就是他的房间的房子啊，就是睡觉的那个上面呢啊，盖个窝啊，在哪里呀？生的蛋，后来这个蛋呢，就出了两个小鸽子，这个小鸽子长还没有大呀，它的母鸽跑掉了，没有回来，可能是被抓了啊，也许是被蹬掉了啊。那么这个老修行呢，很可怜呐，他边念法华经就边喂奶给他吃啊，喂这个小鸟，慢慢把它喂长大了，这个小鸟大了，它就要飞啊啊，实际上它的翅膀还没有硬。他学飞，可是这个老修行不能教他学飞啊，那么他自己一飞就掉下来，就掉死了 掉到他的床下呀，跌死了，两个小鸟都跌死了，觉得很可怜呢、啊，边念法华经，就边把这两个小鸟，把它送到外边找个地方把它埋葬起来啊，那么还是替他送法华经回向。过了十天呢、啊，这个老修行做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子来。来谢谢他，向他顶礼。师父啊，我承蒙你替我读诵法华经啊，我已经超脱鸟的苦痛的地方了，我转身做人了。我距离你这个地方大概三四里路那个地方啊，有个村子，我在那个村子某家里啊，我在那边出世，我两个人都在那边出世啊。再过十个月我就出世了啊，希望您能来看看我啊。他做了这个梦，很真实，他觉得很奇怪啊，但是也把他记住。过了十个月以后啊，他就到那个村子里面找，真的给他找到了。有个家里啊，有个产妇啊，生了双胞胎，两个都是男孩子。这个双胞胎生下来，这个老修行到的时候刚刚是第三天啊，三招刚刚第三天，他去看了、啊、他就把这个经过的情况，把这个梦境说给的家人听啊。他说很可能这两个小孩子是那个小格子转生的啊。他看了那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就叫人把他抱出来给他看呢 啊。他摸摸他的头，他说国儿国儿，叫他国儿，他就吼吼就叫起来了、啊、他真的就答应他是国儿啊。答应过了之后啊，后来就不讲话。一直到满岁足岁以后啊，才开始讲话。后来长大了就跟这个老修行学佛了，修行了啊。那么这就是你看那个格鸟，这个小格子，他懂得法华经吗？不懂。他一粒耳根融微道中啊，因为法华经的功德，这个老修行读诵法华经的功德灌到他的耳根，他听到，他知道是法华经就了不起了啊。那么由此就已经从这个畜生道里面转生到人道，后来还能够闻法修行啊，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是记载在这个明报记里面有这个记载啊。所以可见这个法华经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因此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后边听到那个随喜功德品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哦，那随喜功德品说的功德，那简直是大得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